桂子、娇子的办法大概是借鉴了唐朝的飞钱。真宗时期，张勇镇守蜀地，担心蜀人使用铁钱太重，不便贸易，便设立了质押凭证的办法，一张娇子价值一名，以三年为一届进行兑换。65年间分为22届，称为娇子，由16户富民主持。后来富民财力逐渐衰弱，无法偿还所欠债务，征送不止。转运使薛田、张若谷请求设置一州娇子务，来管理娇子的发行流通，私自制造者予以禁止。仁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，娇子以1256340名为发行限额。神宗熙宁初年，制定伪造娇子的罪责和赏赐标准，与官印文书的法律相同。河东地区运输铁钱耗费人力物力，公司都感到困扰。2年，于是下诏在潞州设置娇子务。转运司认为，如果推行娇子法，盐、凡就卖不出去，会影响粮食的入中，于是上奏请求停止。4年，在陕西重新推行娇子法，而撤销永兴军盐超厂。文彦博认为这样做不妥，恰逢张景宪出使延州回来，也认为娇子法可在蜀地施行，不可在陕西施行，不久终于废止。5年，娇子22届即将兑换，而后面一届发放使用的已经很多，下诏重新制造25届娇子125万，来偿还23届的数额，娇子分为2届，从此开始。当时娇子发行太多，而钱币不足，导致价格极低，不久之后竟然没有实际的钱币作为支撑，娇子法无法推行。而负责西河财力的孙炯上奏说，商人买进贩卖，从官府谋取利益，并且损害了钞价，于是废止陕西娇子法。绍圣以后，每届往往增造，用来供给陕西沿边地区抵买粮食和招募士兵的费用，少的数十万名，多的有时达到数百万名。而成都的费用又请求印造，所以每年印制发行也没有固定数额。崇宁3年，设置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所，仿效川峡路制定伪造交子法。知情通融转用以及邻居不告发的人都予以治罪。私自制造交子用纸的人判处徒刑并流配。4年，命令各路改用钱引，按照新样式印制，四川仍按旧法。撤销在京以及永兴军的交子物，在京的官吏全部归入买钞所。当时钱引在各路通行，只有福建、浙江、湖南、广南不行。赵挺之认为福建是蔡京的家乡，所以得以免除。第2年，尚书省上奏说，钱引本来是用来代替盐钞的，但在各路推行不通，想要暂时停止印制。在官府的，按照旧法重新印制解盐钞；在民间的，允许交易，逐渐前往买钞所，按照钞法规定的比例计算给付。皇帝同意了。大观元年，下诏将四川交子物改为钱引物。自从用兵夺取黄州、扩州、西宁以来，利用交子法来帮助边费，比起天圣年间的一届超过了20倍，而价格更加贬值。到更换届别年份时，新交子亦当旧交子四，所以进行改革。按照43届的钱引数额印制发行，仍然使用旧版印制，使百姓不疑惑惊扰，此后都改为钱引。2年，陕西、河东两地都用旧钱引到成都兑换，所以四川有积压堵塞的弊端，河东、陕西有盗图的艰难，豪家因此得以低价收购。于是下诏在永兴军重新设置机构，收纳兑换陕西、河东的钱引，并派遣2名文臣监督。8月，威州知州张弛上奏，本路1000文钱引现在只值1/10，如果出入没有弊端，可以值800文流通使用。官吏俸禄旧吏都用钱引，请稍微给些钱以便使用。提拔张弛为成都路转运判官，提举川引。后来钱引价格更加低贱，无法使用，张弛又另外用印押来发给官吏，其他没有印押的都被抛弃无用。言官弹劾他违法，张弛被定罪流放远方。3年，下诏钱引41届到42届不再回收兑换，此后只按照天圣年间的数额印制发行，铜钱地区不要使用。4年，暂借四川提举朱思峰装钱50万名作为成都钱引物的本钱，擅自挪用的按照常平法处置。政和元年，户部上奏成都曹司的奏章说，此前命令缴纳官府的钱引以10分为律， 三分用民户所有的，七分到官场购买缴纳，因此人们以七分为宜。请求从今以后不再限定三七分的比例，允许全部通用，愿意购买缴纳的听任。民间因为本钱尚未到位，钱引价格大跌，所以州官官钱也减少数额收买。现在本钱已经充足，请求不要减少数额，以消除民众的疑惑。又请求43借钱银等到届满后不再兑换，从44借开始作为改革的开端。而户部详细考虑后，想要只发行44借，45借不印。如果通行不够用，允许在本届内继续增印新钱引进行兑换，其余按旧法出售，或者在给钱的地方兑换成钱储存作为本钱，挪用者按照擅自支取封装钱法处置。下诏同意。靖康元年，命令四川钱引全部照旧到成都府务兑换。因为设置机构在成都方便已久，到各州则有批次交杂的弊端，所以有这道诏令。大体上往年每造一届，准备本钱36万名，新旧相应。大观年间不积蓄本钱而无限增造，以至于一钱银仅值十几文钱。等到张商英执政，奉诏恢复旧法。宣和年间，张商英抄录奏报当时所行办法，认为自从旧法施行至今，钱引价格重新平稳。高宗绍兴元年，有关部门因为婺州驻兵，请求筹办所需钱币，但水路不通，钱重难以运达，于是制造官子交给婺州，招募商人入中，商人拿着官子到去或务请领钱币，愿意得到茶盐香或钞引的也听任。于是州县用官子充作底本，不免强行摊派，而却货物又只以每日收入的三分之一来偿还，人们都唉声叹气。六年，下诏设置行在交子务。陈辽上奏说，朝廷筹办现钱官子，有关部门逐渐失去本意，改为交子。官府没有本钱，百姓如何信任？于是撤销交子务，命令却货物储存现钱，印造官子。29年，印制工具、官子，交付三路总领所。淮西、湖广官子各80万名，淮东工具40万名，都是从10000到100000，共5等。其中官子使用3年，工具2年，允许用钱和银各半缴纳。30年，户部侍郎钱端礼奉命制造汇子，储存现钱，在城内外流通。应当发放的官钱都允许兑换汇子，输入左仓库。第二年，下诏汇子务隶属督察场。32年，制定伪造汇子的法律，犯人处斩，赏钱10贯，不愿接受的补进一校尉。如果同伙及藏匿者能够告发，免罪受赏，愿意补官的听任。当时汇纸取自徽州、池州，后来在成都制造，又在临安制造。汇子最初发行只限于两浙，后来通行于淮、浙、湖北、京西。除了停户盐本用钱，那些水路不通的地方上贡等钱，允许全部缴纳汇子，那些沿江州军钱和汇子各半。民间点卖田宅、马牛、舟车等也是如此，完全使用汇子的听任。孝宗隆兴元年，下诏汇子以隆兴尚书户部官印汇子之印为文字，重新制造500文汇子，又制造200、300文汇子，设置江州汇子务。乾道二年，因为汇子的弊端，拿出内库及南库银100万两回收汇子。二年，因为民间汇子破损，另外制造500万贯兑换。又下诏破损汇子贯百钱数可以辨认的，全部作为上贡钱输入，大户以低价收购的，予以治罪。四年，将收回的旧汇子回抹后，交付汇子局重新制造。三年立为一届，每届以1000贯为限额，随届制造新汇子兑换旧汇子。由户部尚书曾怀共同筹划，铸造提领错置汇子库印。每到收取糜费钱20文足，零头数百文的减半。凡是旧汇子破损，贯百字迹存在，印文可以辨认的，就予以兑换。五年，命令行在确货物督察场将请算茶盐香，凡钞引暂时允许收换第一届，此后每届收换照此办理。州县各种钢钱以七分收钱，三分收汇子。九年，制定捕捉伪造汇子的赏格。淳熙元年，下诏左藏南上库拨给汇子25万，收买临安、平江、绍兴、明州、秀州额外浮盐，其带来的钞钱 命令雀货物每月末输入封装库，以备循环兑换惠子。三年，下诏第三届、第四届各延长三年，命令督察厂惠子库用第四届续印惠子200万贯储存南库。当时户部年收入1200万，其中一半是惠子，而南库用金银换收的只有400万，流通于界外的只有200万贯。光宗绍熙元年，下诏第七、第八届惠子各延长三年。陈辽上奏说，惠子以三年为一届，现在延长到两次，就是九年，凭什么取信？于是下诏制造第十届，并确定年限。庆元元年，下诏惠子每届以3000万贯为限额。嘉定二年，因为三届惠子数量太多，称题无策，第十一届除已收换的还有1360万余贯，第十二届、第十三届除烧毁的还有12000余万贯，第十二届4700万余贯，第十三届5700万余贯。下诏封装库拨金银105万两，每两舌钱40贯，夺牒7000道，每道舌钱1000贯。官告领旨，乳香每套1贯600文，凑成3000余，天贴临安府官局，收兑就惠子，搭配缴纳。第十一届惠子2分，第十二、十三届惠子各4分，用旧惠子的2，换新惠子的1。泉州守臣宋军、南建州守臣赵崇抗、陈密都因称题失职，被分别责罚降职。绍定五年，两届惠子已达到3亿2900余万。端平二年，陈辽上奏说，两届惠子早的不过几年，近的才满一年，并没有破损图物的毛病，现在应当将所收的惠子交付封装库储存，倘若遇到紧急情况，或许可以接济。有旨同意。淳熙二年，宗正成韩祥上奏说，破坏纸币的原因只在于变更，挽救纸币的办法没有比回收减量更好的。从去年至今，纸币价格大致稳定，不至于贬值，这是不变更的成效。现在已经撤销各造纸局及各州科买储皮，又多方回收减量，那么纸币价格有可以上涨的道理。皇上说好。三年，陈辽上奏说，现在官印的数额虽然减少，但伪造的纸币却日益增多，且以十五、十六届惠子来说，其收入的数额应该少于支出的数额，现在收换之际，原额已经超出，请求的人还未停止，如果不是伪造，怎么能导致如此之多？大抵前两届全部用穿纸，物料既精良，工艺也不马虎，民众想要伪造尚且困难。等到十七届改印，已经杂用穿镀纸，到十八届则全部用镀纸了。纸既然可以自己制造，价格又比之前贵5倍，所以从前伪造的难，现在伪造的易。人心趋利，超过怕法，何况利益可以立刻获得，而刑罚未必立即施加呢？陈宇以为在抄纸之际增加纸料，放宽工期，务必做到极其精致，使人不能伪造，这是上策。进补之法，后加奖赏，严厉防范，使人不敢伪造，这是中策。七年，将十八届与十七届惠子不再设立期限，永远使用。十一年，根据惠子价格增减考核官吏。景定四年，因收买超过限额的田地，又每日增印惠子15万贯。咸淳四年，因近来颁布的谏前官子每贯做770文足，十八届每道做257文足，三道准官子一贯，同县前一起流转使用，公司擅自减职的官员以贪赃论处，吏员则留配。五年，再次申言官子减落的禁令。七年，因行在纸局所造官子纸不精，命令四川制使抄造输送，每年以2000万贯分为4缸。川引自张俊开设宣府，召开担任总饷，用来供给底本，支付军需，增印日益增多，无法禁止。七年，川陕副帅吴介请求在河池设置银会，未被批准。因为前宋时蜀交发行两届，每届120余万，现在三届通行为3780余万，至绍兴末年积累到4147万余贯。所储存的铁钱仅及70万贯，以盐酒等暗中作为称题。因此像陈王之望也说，天印钱引来救助当前，但不得不为朝廷长远考虑。下诏天印300万，王之望只天印100万。 孝宗隆兴二年，享陈兆仪天印200万。淳熙五年，因赎引增加到4500余万，确定限额不许再增。光宗绍熙二年，下诏穿印延长戒别使用。宁宗嘉泰末年，两戒发行共5300余万名，加上三戒发行就更多了。开禧末年，享陈陈贤因为年度用度不足，曾经推行小惠子，最终没能实行。嘉定初年，每贯纸币只值铁钱400以下，陈贤于是拿出金银度牒1300万，收回半戒纸币，限期到年底不再使用。然而四川各州距离总领所远的有1000几百里，期限已经逼近，在收兑过程中官吏又趁机作奸，于是商人不做生意，百姓都怨声载道，一张交子只卖到100钱。制治司于是告谕百姓，除换1300万以外，三戒纸币依旧通行，又发文给总领所取金银到成都设置场所收兑，民心稍微安定。此后交子值铁钱500多，如果在关外使用铜钱，交子值570钱而已。嘉定三年春天，制治司总领所收换91戒纸币2900多万名，其中1200万名用查马司的盈余钱以及制治司的空名官告，总领所储存的金银度牒对抵销毁，其余用93戒钱引收兑，又制造94戒钱引500万名，用来收回先前宣抚使成松所增发的数量。凡是民间缴纳的，每引纸币附加8000，其中金银搭配的比例大致用新引7分，金银3分，实际兑换时金银的成色和官称不免有些亏折，每就引100，需贴纳20银。自从元年三年两次收回旧银，纸币价值于是恢复如故。过去高宗曾经讨论四川交子，最赞同沈该的称体之说，认为官府中常要有钱百万名，如果交子价格下跌，官府就用钱买进，才能没有弊病。嘉定九年，四川安抚制治大使司上奏说，川银每届旧历是3年一换。自从开禧年间用兵以后，用度不足，延长期限收兑，于是导致两届、三届同时流通。但通常都是到3年届满才发出命令展期，以致百姓听讯后惶恐疑惑。现在想以10年为一届，确立为固定法令，那么百姓客商就不再怀疑。朝廷答应了。保佑四年，御史台官员上奏，川引银汇的弊端都是因为自行印造自行使用，有发行无收回，现在应当收回印造之权归于朝廷，仿照18届汇子制造四川汇子，依照淳佑年间的法令做770墨，在四川州县公司使用，两料川引一起销毁，现有的银汇暂且保留。旧引清理完毕后，新汇数量有限，那么纸币价格就不会下跌，物价自然平稳，公司都方便了。有旨同意，咸淳五年又把汇子印版发下给成都转运司掌管，由制治司抄纸发往转运司印造完毕，发回制治司，用总领所印件行使，每年以500万为限额。绍兴末年，汇子还没有两淮、湖广的分别，后来汇子太多而本钱不足，于是导致弊病。乾道二年，下诏另外印制200、300、500，一贯交子300万，只在两淮地区行使，就汇子允许兑换。凡是纳税买卖，都用交子和钱各半。如果往来不便，下诏给交子，汇子各20万，交付镇江、健康府却货物，让淮人过江，江南人渡淮的都能兑换循环使用。然而自从绍兴末年铜钱在淮地被禁用而改用铁钱，汇子已在淮地使用又改用交子，于是商人不做生意，淮地百姓因此困苦。又思见陈良又说交子不便，下诏两淮郡守曹臣研究厉害，都说所降交子数量多，而铜钱和汇子不能过江，导致百姓客商不便，于是下诏铜钱和汇子依旧可以过江使用，民间交子允许作为现钱缴纳给官府，凡是官府收的交子全部输送行在左仓库。乾道三年，下诏制造新交子130万，交付淮南曹司分给各州军兑换行使，不限年份，其转运司现有储存的交子先交付南库收存。绍熙三年，下诏新造交子300万贯，其中200万付给淮东，100万付给淮西，每贯折合铁钱770文足，以3年为一届。 庆元四年，下诏两淮第二届会子期限届满，到明年六月再展期一届。嘉定十一年，制造两淮交子200万，增印300万。13年，印200万，增印150万。14年、15年都达到300万。从此数量日益增加，价值也日益下跌，无法维持，只是屡次展期而已。起初，湘、银等地的军队支取粮饷，用钱和银搭配支付。孝宗隆兴元年开始筹划在大军库储存现钱，印造500文和一贯的直变会子，发往军前，并当作现钱流通。印造之权既然专一，印造的数量日益增多，而且总领所发行的会子只在本路流通，而荆南是水路要冲，商贾必经之地，流通不便。前到3年，收回其会子印版。4年，用淮西总领所的官子20万，督察场的钞引80万，交付湖北曹司收换，输送左藏库，又命令降下银钱收兑。5年，下诏户部拨给行在所会子50万，交付荆南府兑换。淳熙7年，下诏会子库先制造会子100万，降付湖广总领所收换破旧会子。11年，陈辽上言湖北会子创于隆兴初年，至今22年不曾兑换，无法维持币值。下诏湖广总领同率臣、曹臣商议长久便利之法。率臣、曹臣、总领上奏，请求印给1贯、500文的湖北会子200万贯，收换旧会子，希望流通快便，长久可行。朝廷同意了。淳熙13年，下诏湖广会子仍以3年为一届。绍熙元年，下诏湖广总领所将现行及储存的新旧会子统计数量，仿照行在历子历届收换。想陈良总上奏，从来不曾历届，只是破损的就进行换役。除多次换役外，还有540余万在民间行用，请求另制作2届，印造收换。朝廷同意了。嘉定5年，湖广享陈王府请求用度牒茶饮对收第5届旧会子，每道度牒价1500名，又贴搭茶饮1500名，才允许收买，限期1个月。然而京湖21州只设置3处场所不变。至臣刘光祖于是会同总领，所以第6届新会5万名，让军民以旧纸币2张换取新会1张，接着又让军民以1张半旧纸币换取1张新会，又向朝廷请求添给新纸币10万，军民依赖此策。14年，制造湖广会子30万，兑换破旧会子。17年，制造湖广第6届会子200万。嘉熙2年，拨给第7届湖广会900万，交付都市参政行府。保佑2年，拨给第8届湖广会300万贯，交付湖广总领所，兑换2届破旧会子，此后沿袭实行。盐的种类有2种，引池水而成的叫做柯盐，州官所说的固盐；竹海、竹井、竹简而成的叫做墨盐，州官所说的散盐。宋朝自从平定各国，天下的盐吏都归官府，官卖通商根据各州郡的情况定，但也变化无常，尤其重视对私贩的禁令。引池水制盐，指的是界州解县安邑两池，开垦土地为畦，引池水浇灌，称为种盐，水干后盐就结晶。登记民户为畦夫，官府供给口粮，免除其家徭役。招募巡逻士兵100人，称为户保都。每年2月1日开始垦畦，4月开始种盐，8月结束。安邑池每年种盐千席，谢池少20席，供应本州及3京、京东的济、兖、曹、蒲、丹、运州、广济军，京西的华、郑、陈、颍、汝、许、孟州，陕西的河中府、陕国州、庆城军，河东的靖、将、慈、齐州，淮南的宿、亳州，河北的淮州及澶州，在黄河以南各县。凡是禁缺的地区，官府设立标志，瞭望哨以告知百姓。那些通商的地区，京西则是蔡、湘、邓、隋、唐、金、房、军、颍州、光化、信阳军；陕西则是京兆、凤翔府、桐华、耀、钱、商、金、元、兵、宁、宜、卫、夫、方、丹、盐、环、庆、 秦、陇、凤、阶、成州、保安镇戎军以及澶州在黄河以北各县。科研，莫言都以五金为一斗，科研的价格每斤从44到34钱，分三等。至道二年，两池产盐373545席，每席116斤半。三年，卖盐收入728000余贯。咸平年间，杜支是两鼎上盐，陕西盐边解盐请物通商，由官府自行售卖。下诏任命两鼎为陕西制置使，又以内殿重班杜成瑞一同制置陕西清白盐市。杜成瑞上盐、夫、盐、环、庆、宜、魏等州，自从禁止清盐之后，令商人入纳草料粮食，运输解盐到边境售卖，其价格与清盐相差不大，所以百姓食用低价盐必须畏惧法律，而帆布清盐难以销售。如今听说运输解盐到边境价格与内地相同，边民必定冒法图利，却进入藩界私贩清盐，这是资助敌人而结怨于民。接着又有上书说其不便的两鼎请求等到运到边地，以及乘一马到谢池及禁止商贩。不久运盐到边境，公司大有繁费，而边民顿时没有市场，舆论纷扰。于是命判盐铁钩院林特、知永兴军张永祥议，认为公司都不方便，请求恢复旧商贩。下诏严责两鼎，罢免其度支使之职。大中祥符九年，陕西转运使张向忠上盐，两池所贮存的盐计价21761080贯，考虑还有一例，希望加以约束。真宗说，地利之风，这已是极限，过分求利，恐怕将来会有缺额，没有同意。在此之前，五代时盐法过于严苛。建隆二年，开始制定官盐拦入法，在禁地贸易到十斤，贩卖减盐到三斤的，就判处死刑。百姓所受残盐带入城市30斤以上的，上报请示。三年，增加拦入到30斤，贩卖减盐到15斤处死，残盐带入城市100斤以上，奏请裁决。自乾德四年后，每次下诏从宽。太平兴国二年，于是下诏拦入到200斤以上，贩卖减盐及主管官吏到贩到100斤以上，残盐带入城市500斤以上，都次面押送京城。到淳化五年，改为以前犯法的充军本州牢城。代州保兴军的百姓私自购买契丹古堆渡及桃山的盐。雍熙四年，下诏犯者从一斤开始按罪论处，50斤加徒刑流放，百斤以上押送京城。天圣以来，两池齐户总共380户，用本州及林州的百姓充当，每户每年出夫二人，每人每天给米二升，每年给每户钱四万。产盐每年1526429石，每石50斤，按席计算为655120席，每席116斤。进却的地区都由官府役使相互押钱及民夫，称为铁头水路运输。而通商的州军如边境的秦、盐、环、庆、卫、元、保安、镇戎、德顺，又招募人入纳草料粮食，用盐偿付。凡是通商的州军，在京西的称为南盐，在陕西的称为西盐，若是禁盐地区则称为东盐，各有界限，以防止侵越。天圣初年，祭祀司议论查盐厉害，一而上盐，两池过去招募商人售卖南盐的，在京师却获误入纳钱。乾兴元年，年收入才23万名，比天禧三年减少14万，请求全部罢除，专令入纳边境草料粮食，并为此增加约束，申明禁令，以杜绝私贩之弊。过了很久，又下诏在京师入纳钱，随商人方便。三京28州军，官府自行搬运食盐，百姓为转运而困苦。天圣八年，有人上书说，官府禁止食盐私卖，获利微小而危害广泛。两池的积盐堆成山丘，上面长出的树有一抱粗，数量多得无法计算。应当允许通商按公平价格出售，这样可以宽缓民力。下诏命翰林学士盛度、御史中丞王随商议更改盐法制度。于是他们列举通商五大好处上奏说，正当禁商的时候伐木造船运输，兵民不胜疲劳，现在除去这一弊病是第一例。陆运既拆派铁头，又一使车户，穷人惧怕服役，连年逃亡，现在全部罢除是第二例。船运有沉没的祸患，刚力侵吞盗窃， 掺杂泥沙消食，味道苦涩恶劣，引发脚肿疾病，现在都能吃到真盐，是第三例。钱币是国家的流通货币，要想让它流通，但富家多藏钱不出，民用更加困窘，现在每年可得到商人出钱60多万辅助经费，是第四例。每年减少盐官、兵卒、骑夫的雇佣费用，是第五例。十月，下诏罢除三京、28州郡的专卖法，允许商人在京师却货物交纳钱或金银，到两池领取食盐。实行一年，与天圣七年相比，增加钱15万。此后，每年课税减少，命翰林学士宋祥等人以天圣九年至宝元二年的新法做比较，与乾兴至天圣八年的旧法相比，每年课税减少236万。康定元年，下诏京师、南京以及京东各州郡、淮南的宿州、亳州都恢复原来的禁令。不久，又放宽京师的专卖法，并下诏命三司商议通商淮南盐供给京东等八州，于是兖州、运州、宿州、亳州都使用淮南盐了。自从元昊反叛，在西部边境聚集军队，沿边入中粮草的人很少，官府急于筹措军粮，征调供应不足，于是允许入中粮草，给予凭证到京师却货物领取钱或金银，入中其他货物给予凭证用迟延偿还。因此羽毛、金角、胶锡、铁炭、瓦木之类全部用盐交换，狡猾的商人和贪官内外勾结，竟至于入中两根船木估价1000钱给盐一大席，合盐220斤，虚耗迟延不可胜计，盐价越来越低，贩卖的人不再进行，公司没有费用。庆历二年恢复京师专卖法，凡是商人虚估接受凭证以及已领盐尚未售卖的，都计价交纳亏欠官府的钱。内地州郡的民间食盐全部收购入关，官府设置场地加价出售。又禁止永兴、同、华、耀、河中、陕、国、解、晋、降、庆城11州郡的商人卖盐，官府自行搬运，由衙前负责。又禁止商人私自将盐运入属地，在永兴、凤翔设置折驳物，允许人交纳钱或属地货物换取盐运到蜀中出售。过了很久，东南盐地全部恢复禁阙，兵民搬运不胜其苦，州郡骚动不安，所得盐利不足以辅助官府的急用。盐边地区又使人们入中粮草都是虚估，价格腾涌到数倍，大量耗费京师钱币，国库更加空虚。太常博士范祥是关中人，熟悉其中的厉害，常说两池的利益很大，却不能稍微帮助边防计策的原因是公司侵夺余力的害处。如果改变法令，每年可节省度之前几十万。于是谋划策略进献。这时韩琦任枢密副使，与知制告田矿都请求采用范祥的策略。四年，下诏命范祥乘一车与陕西都转运使陈堪商议这件事，但陈堪的意见与范祥不合，范祥不久也因丧事离职。八年，范祥再次申说他的主张，于是被任命为陕西提点刑狱兼制制解盐事，让他推行新法。他的方法是原来禁止食盐的地区全部通商，允许盐进入属地，罢除九州军入中粮草的法令，命令入纳食钱用盐偿还，根据入前州军的远近以及所指的东南西盐依次优给其价格。东南盐又允许在永兴、凤翔、河中入钱，每年课税入钱总共盐37万5000大席，授予药券到盐池验券，按数出盐，全部免除兵民搬运的劳役。又因盐庆、环、卫、元、保安、镇荣、德顺靠近屋白池，奸人私自将清白盐运入塞内，侵夺利益，扰乱法令，于是招募人入中迟盐，给予凭证优给其估价，回来食用迟盐偿还。所入的盐由官府自行出售，禁止私人售卖，严厉禁止清白盐。盐编就法令允许入中铁、碳、瓦、木之类，都重新制定法令加以杜绝。那些先前以虚估接受凭证以及已领盐尚未售卖的，全部计价，使他们交纳亏欠官府的钱。又命令三京及河中、河阳、陕、国、解、晋、降、蒲、庆城、广济的官府仍旧卖盐，等到商人流通才停止。 用所入的钱购买延边九州军的粮草，全部换取却货物的钱币来充实京师。实行了几年，狡猾的商人没有侥幸的机会，关中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，公司都感到便利。皇佑元年，侍御史之杂和谈又进言改变法令不合适。第二年，派三司户部副使包拯乘一车前去视察，回来说实行很便利，只是请求商人入钱以及盐、环等八州军卖盐都大大降低其价格，即入盐到八州军的加价出售，三京及河中等处禁止官府卖盐。而三司说京师商人很少到来，那么盐价就贵，请求允许公司同时买卖，其余禁止，
都听从了。
田况任三司使，请求长期任用范祥，使他专管此事，提升范祥为陕西转运使，赐给金子符。范祥起初说每年可入钱230万，皇佑初年入钱221万，四年215万，以四年数目与庆历六年相比增加68万，与七年相比增加20万，又往年支出却货物钱庆历二年647万，六年480万。到这时却货物的钱不再支出，此后每年收入虽然增减不定，到五年仍达到178万，至和元年169万。这时范祥已因其他罪被贬，命转运使李公接替他。三年，于是以至和元年的入钱数为每年课税的定额，量入为出，可补助边防费用10分之8。过了很久，延边地区又允许入中粮草抵当食钱，而虚固的弊病滋长，凭证价格也随之降低，每年损害官府课税大约100万。嘉佑三年，三司使张方平及包拯请求重新任用范祥，于是又让范祥总管盐事。范祥请求严厉禁止入中粮草的人，其凭证在嘉佑三年以前的每张凭证另外请求交纳钱1000，然后给盐。又说商人持凭证或盐在京师售卖都亏失本钱，请求在京师设置官署，积蓄钱20万，等待商人到来，如果凭证或盐价格低，则官府为他们收购。凭证只6000，盐席10000，不要随意增减，以此平衡市场价格，使不能操纵。下诏由都盐院监官监管，从此逐渐恢复旧制。不久范祥去世，由转运副使薛相接替他。至平二年，每年收入167万。起初范祥因新法既然通商，恐怕失去州县的征算，于是计算所经所到之地应缴纳的算钱，一并算入入中的数额。此后州县仍然像原来一样征收算钱。嘉佑六年，薛相全部罢除，并奏请降低八州军的卖盐价格。两池的旗户每年10解，河中、陕、国、庆城的百姓，官府借机侵夺剥削，百姓以此为苦，于是下诏3年1轮换。曾经积欠客盐达337万余席，于是免除一半。中间因积盐太多，特地停止重盐1年或2年3年来宽缓民力。后来又减少旗户的一半，逐渐用故宫代替，五州的百姓才开始安定。清白盐出自乌、白两池，西羌独占其利。自从李继迁反叛，禁止运入塞内，不久罢除，后又恢复禁令。乾兴初年，曾下诏河东边境人犯清白盐禁令的，按陕西法令处理。庆历年间，元昊归顺，请求每年输入10万石卖给官府。仁宗认为这会扰乱法令，没有允许。自从范祥建议禁止八州军商人卖盐，严厉禁止清白盐，而官盐价格昂贵，本地人及藩部贩卖清白盐的越来越多，往往犯法被处死也不肯停止。至和年间，下诏藩部犯清白盐应处死的，只流放海岛，成群结党危害百姓的，上报请示。嘉佑年的赦书逐渐将流配的人迁到禁地，从此禁令逐渐放宽。熙宁初年，下诏命淮南转运使张敬查究陕西盐马的得失。张敬弹劾薛相欺瞒隐瞒的情况，王安石偏袒薛相，张敬最终获罪，提升薛相为江淮等路发运使。谏官范纯仁说赏罚不当，于是列举薛相5条罪状，薛相仍任原职。薛相请求在永兴军设置卖盐厂，又用边防费用钱10万储存永兴军作为盐钞本钱， 接着又增加20万。次年，下诏在陕西实行属地交子法，罢除世超。有人认为不便，恢复旧制。七年，中书省商议陕西盐钞发出太多虚钞，而盐更加贬值，用钞折兑粮草，有虚抬价格逼迫抵买的祸患。请求用交子法，使交子数量与现钱相当，可计缓急。下诏命皮公弼、熊本、宋迪分别掌管此事，照沾制制。又用内藏钱200万借贷给三司，派侍役吏到四路请求购买盐引，仍令秦凤、永兴的盐钞每年以180万为定额。八年，中书省上奏陕西盐钞的厉害及立法八事，大致说买钞本钱有限，而发出钞太多，买不尽则钞价低而敌价贵，所以发出钞不能没有限度。但商人想换成现钱，而官府不买，就被兼并势力压制，则钞价更加低贱。而边境有紧急情况，钞难免多发，所以应当设置场地按市价平衡。现在应当确定买2路实际卖盐220万，以应当用的钞数立定额，永兴路815000，秦凤路1385000，西河路537000。永兴军派官买钞，每年支出转运司钱10万买西盐钞，又用市义务赊请法招募人赊钞换取，如果民间钞多而滞销，则送到谢池销毁。下诏听从其请求，但有关部门发出钞钞额仍和以前一样。九年，于是下诏命御史弹劾陕西官吏，制止三司额外出钞。十年，三司上言盐法的弊病，由于西河钞钞额，所以价格低而粮草贵。右东西南三路通商的郡县专卖官盐，所以商旅不行。现在盐法应当改革，官卖应当罢除。请求先收旧钞，印制旧盐标记，实行加纳法。官府全部收购旧钞，那些已发出的盐约定期限听商人自报，按新价增加，印制盐席发给府验。东南旧法盐钞每席才3500，西盐钞每席减少1000，官府全部收购。先命解州场院验看商人钞书后才允许出卖。已请盐设立限期告发赏赐，听商人自陈。东南盐每席加钱2500，西盐每席加3000，为此更换旧服，设立期限令其出卖。罢除2处禁却官卖，提举司卖盐都用新价，钱用来购买旧钞，商人愿意对应计算请盐的听辨，官府按规定印制。应在通商地区各举荐一名官员，其沿袭限期10日自报，然后令其加纳钱印制标记发给新印，允许用旧钞底当加纳钱。
都实行了。
而另外规定官卖盐的地区，市一司用买盐也加纳钱。旧制，河南北曹、濮以西、秦、凤以东都使用解盐。从仁宗时，解盐通商，官府不再专卖。熙宁年间，市一司开始专卖开封、曹濮等州。八年，大理寺丞张景温提举出卖解盐，于是开封府借杨武、酸枣、丰丘、考城、东明、白马、中牟、陈留、长垣、座城、围城、曹、濮、澶、淮、济、丹、界州、河中府等州县，都由官府自卖。不久，又采用商人的建议，以唐、邓、湘、军、房、商、蔡、尹、隋、金、晋、将、国、陈、许、汝、颍、袭州、西京、信阳军通商，基县及澶、曹、濮、淮、魏、济、丹、解、同、华、陕、河中府、南京、河阳，命令提举解盐司运盐或售卖，仍下诏命三司讲求利害。盐价提高后，百姓不肯购买，于是强制百姓购买官盐，根据贫富程度、按户等确定购买数量。买卖私盐的，允许他人举报，给予重赏，用犯人的家财作为赏金。购买官盐食用不完、过夜未用完的，按私盐法论处。于是民间骚动怨愤。盐钞旧法每席价值6名，现在只有2名多，商人不再运粮入边，边处失去保障。赵陕西转运使皮公弼入朝商议，公弼极力陈说官卖不便，沈括任三司使也无法改变。王安石支持张景温，沈括迎合王安石的意思，说 通商每年损失官卖收入20多万名。王安石离任后，沈括再三思，才说官卖应当废除。于是河阳、潼、华、界州、河中、陕府、陈留、雍丘、襄邑、中牟、管城、卫氏、鄢陵、扶沟、太康、咸平、新郑允许通商，其收入不如官卖的，官府重新自行贩卖。禅、蒲、济、丹、曹、怀州、南京、阳武、酸枣、丰丘、考城、东明、白马、长垣、座城、围城九县，官卖如旧。诏令商盐进入京城，全部卖给是义务，每席不得低于10名。明盐都从是义务购买，私自与商人交易的，允许举报，没收其盐。皮公币盐法，酌取前后两池所之盐数，每年以330万名为定额。又令京城设置7厂购买东南盐钞，是义务计算为前59万3000余名。三司缺钱，请求部分归还其钞，令其在西边出卖。购买者30%给钱，70%按盐边盐价给新颖，希望借此收回民间旧钞，而新颖易于流通。诏令采纳其建议。公币请求恢复范祥旧法，以平市价。诏令借给三司前30万名，在京城收买盐钞。此前解盐份东西，西盐有销售区域。又沿边州军购买粮草，给钞过多，所以超级盐价格很低，官价自然分为两种。于是提高西盐价格比东盐，以平衡钞法，每年约增加12万名，不再区分东西，全部废除西盐限制。谢池盐钞就以220万名为定额，转运使皮公币请求增加10万，以资助边敌，至此又定为242万。商人以请领西盐的，令加纳钱，使其与新法价格持平。元丰三年，三司举荐张景温卖解盐利息丰厚，进官赐帛。次年，全陕西转运10里计进盐，自新法未施行，钞的贵贱是官府发行多少。新法以后，钞有定数，从熙宁十年冬到元丰三年，供应给177万余席，而盐池所产才117万5000余席，余钞59万余，留不官府，其事不得不见。于是下令三司停止发给。五年，户部仍因钞多难以销售，每年给陕西军储钞200万，减半发给。然而钞多，最终不能平抑价格。元佑元年，户部即制置解盐司商议，盐、庆、魏、元、桓、镇荣、保安、德顺等8州军都由官府自行售卖，以15500席为定额，允许商旅在8州军折薄物交纳，计算发给交易，如范祥旧法。盐价钱应当偿还的，用转运司年额盐钞给付，所卖盐钱用于转运司抵买。仍举荐乘务郎以上议员在京城设置盐厂，用盐钞换取现钱，并输入都盐院库，欲给解盐额钞全数归还本司，不再给转运司。其他各司都不得贩运交易，即使有专门旨意，也听任直奏。已购买的盐钞由本司收管，如果民间钞少或给本路民钱，即上报户部商议出卖其钞。诏令全部采纳。随后又因商人交纳解盐，减少年额买盐费钱27000余名，增加在京买钞的本钱。入中解盐并仿效西河钞，而价格随事增减以折算，禅怀华州阳武盐价定为钱8200。当时陕西百姓多用普硝丝炼成颗粒，称为倒硝，常与解盐相混淆。绍圣三年，制置使孙禄报告此事，诏令犯者按私盐法简易等论处。当初神宗时，官卖解盐，京西则通商，由沈西盐任转运使，改为专卖法，请求借长平钱20万名，自行购买解盐，在本路销售，百姓已买的解盐全部收购入关，刻包牟利，商旅深受其苦。哲宗即位，殿中侍御史黄绛弹劾西盐罪责。元佑元年，京西开始恢复旧制通商，但仍官卖，元符元年才废止。永兴军魏州、河北高阳、岳阳、泾阳等县，如同华等6州军，官府仍自行卖盐，而禁止官府在折薄物购买解盐贩运牟利。不久因水坏泄池，允许河中府界州小池盐、同华等州司土盐、接州食盐、 通远军明州关景盐在本路销售，而京东、河北盐也通行。三年，诏令陕西转运副使兼制置解盐使马成，提举错置催促陕西。河东木筏薛嗣昌提举开修界州盐池。崇宁元年，界州甲瓦南北盐池修至起眼，拍磨不重，共得盐178万2700余斤。当初解良东有大盐泽，绵延百余里，每年产盐以10000计。自元符初年，久与池坏，至此才商议修复。四年，池成，共开2400余骑，百官都来祝贺。内侍王仲谦主管这项工程，以克俄夫役为功。然而议论者认为，谢池灌水一尺，暴晒于烈日，谷以南风，很快成盐，其力本来丰厚。如果为了超额，不等风日便利，大量灌水，积水而成，味苦不适口。崇宁初，盐事者因超法屡变，百姓听信疑惑，公家失去轻重之权，商旅困于往来费用，请求恢复范祥旧法，谨慎坚守并努力推行，不要轻易更改。虽然同一期请求，不久蔡京建盐，河北京东末盐客运至京城及京西，每代交官钱6000，而盐本不到1000，施行未久，收息达200万名。如通行至陕西，其力必加倍，建议派遣韩敦立等分路提举。即盐池已恢复，蔡京仍想就解盐地客商计算东北末盐，令却获误人那现钱无穷，以收几功，于是令解盐新钞只行于陕西。五年，诏令钞法使用，百姓信任已久，非钱复国，其力很大，比较前后法度颇究厉害，应另立号验，给解盐换发新钞，先以500万名赴陕西。河东只给抵买，允许商旅复却货物换请东南盐钞，贴那现钱1/4的在旧钞1/3之上，1/5的在1/4之上，且附带旧钞，输1/4的带1/5，输1/5的带6/6。如不愿贴输钱的，依旧钞价减2/2。此前担心豪商独占利润轻重之权，常压低钞价，使边敌价增高，于是裁减限制。崇宁四年，因钞价虽裁减，其入中州郡又增敌价，客商持钞计算请盐，坐享大利。于是诏令陕西旧钞换取东南末盐，每百名用现钱3/3，旧钞7/7。后又诏令减落钞价超过50的，以法论处。即大观四年，张商英为相，建议恢复通行解盐如旧法，而东北盐不得与解盐地相混杂。随后有司商议，谢池已恢复，依旧法印钞请盐，商旅已买东北盐，随处官府限期3日全部登记，书官偿还其价，隐匿者按私盐法论处。解盐未到，官府售卖所得东北盐，解盐到即停止，已请钞已支取的全部销毁，已支取未请领的听候另议。在京仍通行，其经过州县郑州、中牟、开封府降服、阳武县境内也允许流通放行。而王仲谦所请通入京西北路陈、颍、蔡州、信阳军暂时停止。商旅已计算请领东北盐，原指定东京，未到的指令所至州军批引，其已入京未销售的，都盐院全带居买售卖，允许作商请买碎卖。政和元年，诏令陕西超按超面实价，擅自增减的，以为之论处。不久，又因陕西通行盐超，就虽约以铜钱6000为超面，然超贵则入粟增多，超贫则入谷减少。若现以6000，陕西只行铁钱，这样盐超一席只得6000铁钱糊斗了，深损公家，其随时增减听任。二年，蔡京重新掌权，法令仍然变更，超不可用的全部如同废止。六年，两池自然生盐，招募人加倍力采取，并商议加赏。随后生红盐，百官都来祝贺，制置解盐使李百禄等案等级赏赐各有差别。七年，商议恢复行解盐，当时童贯宣抚官和实际主持此事，诏令解盐地现行东北盐，再次全部收入官府，官府给其价钱，在京于平货，在外于市义务庄管，按解盐法售卖，不自行申报的，按私盐法论处。崇和元年，诏令恢复行解盐旧法。过了一年，却获误每年亏损数百万贯，又超价减落， 抵买不行，三省催促蒋求办法上报，童贯于是请求罢领解盐。不久三省逐条上奏，就东北盐地客商贩解盐，历县全部卖完，县境卖不完的运往解盐地，超过期限的按私盐法论处。京畿、京西重新设置官提举。当初崇宁中因盐各立一方，所以解盐只行于本路，东南卖海盐利后行于数路。既恢复行解盐，商旅苦于亏损，随即改如旧，担心商旅疑惑，于是诏令通知各路，超法不再更改，动摇的人按法论处，并加倍处罚。靖康元年，解盐超入纳计算秦岭，全部参照西宁、元丰以前旧法，又增改解盐及东北盐地，及商旅不愿要盐，则用超面请钱如旧法。随后定每席超为八贯的，全部收入超面。其入纳粮草的，允许直接复持请盐，省去重复入京批钞的麻烦。主海为盐的有京东、河北、两浙、淮南、福建、广南，共六路。其产盐之地叫亭场，百姓叫亭户，或称灶户。每户有盐丁，每年定额交纳给官府，收钱或折抵租赋都没有常数。两浙又一使军事定客主盐，各路盐场废止，都市其利厚薄，价之涨落，也不曾有一定之规。墨盐的价格每斤从47到8钱，有21等。至到三年，卖盐钱总计163万3千余贯。其在京东的有密州饕餮厂，一年卖32000余石，供给本州及宜维州，只有登莱州则通商，后增登州四厂。就南京及曹、蒲、济、兖、丹、豫、广济七州均吃池盐，其余都吃二州盐，官府自行售卖。庆历元年冬，英资为清、齐、宜、密、徐、淮阳八州军连年灾荒，于是诏令持禁，允许民间贸易，官府收其税，而罢除密、登年客，指令每户输租钱。其后兖、运皆因地界相接，罢吃池盐，得以通行海盐，收税如资，为等州。从此各州官府不驻盐，而百姓残盐每年都停止发放，但令输钱如故。至和年间，才诏令百姓输钱以十分为律，允许减三分。元丰三年，京东转运副使理查禁盐，南京、济、蒲、曹、单行解盐，其余十二州行海盐，请求用金税法设置买卖盐场。其法禁造户所卖盐而官府自行售卖，重禁私自交易者，每年收钱273000余名，而利息将近一半。吴居后为转运判官，继承理查之后治理盐法，利入更多。六年，比较本路及河北买卖盐场，自改法至今一年半，得息钱36万名。理查、吴居后都升官，加赐居后三品服。诏令运卖盐钱储存于北京，令河北都转运使检州府，判官李南公受法于居后，在河北施行。在河北地区有一个叫滨州的盐场，一年售卖21000余石，用以供给本州以及地州、齐州的杂项支出，还有京东路的青州、淄州、齐州以及大名府、真定府、贝州、冀州、象州、魏州、秦州、明州、深州、赵州、沧州、磁州、德州、亳州、滨州、地州、齐州、定州、保州、瀛州、墨州、雄州、霸州，而德和、通利、永靖、乾宁、定远、保定、广信、永定、安肃这些军则实行通商。后来滨州分为四个税务机构，又增设沧州三个税务机构，每年税额9145石，用以供给一路。而京东路的淄州、青州、齐州既然已经通商，就不再供给。自从开宝年间以来，河北的盐允许百姓自由交易，官府收取商税，每年税额为钱15万名。有上书的人曾请求实行官府专卖以收取剩余利润，当时于禁担任谏官，急忙进言说，前年战事兴起，河北征选义勇强壮以及各种苛律，几年之间百姓未能得到休息。我曾经痛心燕冀之地沦陷于契丹将近百年，而百姓忘记南归之心，大致是因为契丹的法令简易，盐和酒曲都便宜，赋税徭役不繁重的缘故。 从前太祖施恩于和硕，所以允许通商。现在如果实行专卖，盐价必然暴涨，百姓如果心怀怨恨，后悔哪里来得及。和硕地区土地多盐碱，小民纳税的土地不产五谷，只能刮取碱土兼盐来缴纳夏秋二税，如果禁止，必然导致逃亡。盐价如果高了，犯法的人也多了，边境百姓怨恨，不是国家的福气，请求暂且维持通商。他的建议于是被搁置。庆历六年，三司使王拱辰又建议江仓滨二州的盐全部由官府专卖，以独占其利。都转运使于周询认为不可行，并且说商人取盐与所经过州县的官吏勾结作弊，所征收的商税十成中得不到二三成，请命令州县按十分计算税额，允许商人到他们所卖盐的州军一并缴纳算钱，一年可以得到明钱十余万。三司奏请采用他的策略。仁宗说，让百姓突然吃贵盐，哪里是我的本意呢？于是三司重新制定专卖法规，但尚未下达。张方平觐见皇帝问，河北为何再次实行盐专卖？皇上说，刚开始商议立法，不是再次专卖。方平说，周世宗在河北实行盐专卖，犯法者立即处死。世宗北伐时，父老拦路哭泣申诉，希望将盐税摊入两税而放宽禁令，世宗答应了，现在的两税盐钱就是由此而来。难道不是再次专卖吗？况且现在尚未专卖，而契丹盗卖私盐不已，如果专卖则盐价昂贵，契丹的盐更加畅销，这是替我们招致怨恨而使契丹获利。契丹盐输入越多，除非用兵无法禁止，边境争端一旦开启，所得到的盐利能够弥补用兵的费用吗？皇上大悟说，告诉宰相立即停止。方平说，法令虽未下达，百姓已经户户知晓，应当直接用手诏停止，不能从臣下发出。皇上高兴，命方平秘密撰写手诏下发。和硕的父老相继跪拜迎接，在澶州举办佛老法会七天，以报答皇恩，并将诏书刻十余北京。后来父老经过碑下，必定叩头流泪。时间长了，民钱收入日益减少，皇佑年间与旧额相比几乎损失一半。陕州陆氏参军王伯瑜监管沧州盐商务，建议商人在沧州滨州领取食盐，用袋子装成，每袋不超过33斗，每斗盐六斤，扣除3斗作为损耗不计税，其余的一半征税，发给凭证作为验证，州县查验凭证后放行，允许到他们所卖盐的州军一并缴纳算钱。如果所贮存的盐超过规定数量，给予者和接受者都受罚，商人私自携带其他盐全部没收其财物。当时沧州知州田京与王伯瑜共同商议上报，召见试行。过了一年，每年税额增加3万余名，于是成为固定制度。熙宁八年，三司使张敦又请求在河北实行盐专卖，皇帝下诏命提举河北、京东盐税州级入朝商议，即将施行。文彦博论述其不便，于是下诏维持旧制。